胡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，往桌上一放，让蒋平看看。四爷也不见外，把这封信打开一看，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，上头是烫金的大字，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。蒋平这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是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，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。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，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，然后就问老剑客，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？四老爷，实不相瞒，我跟王典关系不错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，是我的徒弟，跟贫道学艺五载呀，就因为这层关系，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。每逢年节，他都给我送礼，山上有个大事小情，都请贫道参加。但是呢，我要把话说清楚，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。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，但是公平买卖，不抢不夺，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。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，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。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，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。话又说回来，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，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。看来人是有变化的。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，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，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要办没有，如果要办的话，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哎呦，蒋平的眼睛一亮啊，可有了救星了。四爷站起身来，躬身施礼，老剑客，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。老人家，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？如果要没别的事情，我现在就想走，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。老人家，就这么个事儿，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，被压在山上，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，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，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，这孩子保不住命。您要一进山太好了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，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，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哦，贫道记住了，就这么一件事吗？哎呀，还有点事儿。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，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？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，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。 贫道都不图赏赐。这样吧，两件事我都答应，至于能不能办到，我可不敢说大话，贫道是尽力而为，哪怕为了开封府，我赴汤蹈火，脑袋掉了，我没有二话。众人一听，太感谢了。别看是个女道士，说出话来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摔三节，四面见见，这才叫人物呢。连展昭在致话，大伙都站起身来，谢过洪文女剑。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，四老爷，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，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。你看看，你们这些英雄当中，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进山的？哎呀，对呀，蒋平眼珠转了转了，哎，道爷，咱这么办行不？因为您是个女道士，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。我找出一个孩子，叫他化妆改扮，当个女道姑，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，跟在您身边左右。您有什么事情，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，给您打打下手。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妙哉妙哉，太好了！但不知谁能胜此任，当然就在眼前。天彪啊，过来！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。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，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，这又得男扮女装，撅着嘴过来了。四爷爷，孩子，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？我不敢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，请你师父的脑袋，你不卖命谁卖命啊？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，事出特殊，你也只好委屈委屈。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，随着老剑客进山，帮着他救爱虎，请你老师的人头，你看怎么样？孙儿遵命就是。洪文女剑客一看，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，怎么丑怎么喜欢。一问才清楚，他是徐良的徒弟，大汉龙涛之子，少侠客一份。老剑客很满意，说完了就得办吧。洪文女剑客写了封信，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。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，按着龙天彪的身量，时间不大取来了，这才到里屋化妆。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，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，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，就是这脚大点，但是衣服长一些呢，可以把它盖住。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，洪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、啊！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，太好了，要这么样的话，咱就是师徒相称了。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，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另外你少说话，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，说话声音是个男子，恐怕露出马脚，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。是。龙天彪暗带利刃，都收拾完了，跟洪文女剑客起身。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，没敢公开往外送，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，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。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，单表洪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，赶奔跌云峰狼牙涧。爷两个一路上走着，洪文就问龙天彪，学艺几年了，学的什么功夫，都会什么本领， 龙天彪对答如流，如实的向吕剑客讲说一遍。洪文一想，他是徐良的徒弟，功夫肯定错不了，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。如果什么也不是，到那块是个累赘。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，一点就透，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。另外洪文跟他走着，告诉他王典的女儿叫王金玲，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，你见着他之后以师兄弟相称，要跟他千万亲近着，不要疏远。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。哎，我记住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洪文女剑客再三叮咛，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，天彪牢牢记在心里。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，正往前走着，就听一棒锣响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闪出一哨楼兵，为首的有个头目，手中提着花香，刚要问是谁，但认出来了，你好、哦、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？无量天尊正是贫道。哎呦，老剑客您来了，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，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悼念您呢，赶紧往里请吧。洪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，楼兵一摆手，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？大寨主早就关照过，往里请。没费吹灰之力，进了三道寨门，就来到中平大厅，有楼兵早就到里送信去了。半赤峰王典、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，双方一见面，王典满面陪笑，躬身施礼，老剑客，您真来了，好，够朋友，我早就等着您了。电光侠过来也施礼，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洪文女剑陪进大厅。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，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。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，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，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。正厅是15间，把它里头打通了。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，里面挤满了人呢、啊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有出家的和尚，有出家的道士，尼姑道姑，僧道俗，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。龙天彪偷眼一看，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抟、陈东波、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徐良，因为久打交道，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，把头低得更低了。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，各位，我给众位介绍介绍，哗，全站起来，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，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见过。老剑客你好，老剑客你好，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。洪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。王典还真问了一句，老人家，这位道士是谁？我看着可有点眼生。哦，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，名叫玄真。玄真呐、啊，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。龙天彪点点头，过去打稽首，连话都没说。 可王典众人呢，就一看十六七岁，一个女孩子，可能有点面矮，不说话，这是有情可原，微微点点头。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，谁拿他也没注意。这王典就问老人家：“晴天您接着了啊？接着了。哎呀，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，您来的可真早啊！好啊，看来咱们是朋友，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！您这一来，我就高兴的不得了。来人呐，准备素宴，去给你家小姐送信，就说师傅来了。”哎。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，这块摆上素斋素饭，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。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？无非是逢场作戏，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：“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？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？”女剑客：“您还不知道呢，这人脑袋非是旁人，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，也是鬼使神差。他来到葵花岗，被我几位弟兄发现，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！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，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，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尺。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，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，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。这次盛会可谓空前，您想想，您不参加哪能行啊？哎，另外我再告诉您，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，他们能善罢甘休吗？不能，早晚有一场决战呐！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，助我一臂之力呢。无量天尊，总侠寨主太客气了。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，贫道绝没有二话。行，高意思，高意思，干干！说着话，把酒一饮而尽。第二杯刚满上，就听门外脚步声响，是环佩叮当，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！连龙一打。进来八个丫鬟，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腰中佩刀悬剑，往左右一分，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。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条不胖不瘦，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，面如美玉，粉如桃花，弯弯的柳眉，一对杏核眼，悬挡鼻子，樱桃小口，玉米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。身上披着半截斗篷，来的是谁呀？王典的女儿王金玲，就是洪文女剑客的徒弟。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，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，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。走进大厅之后，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，然后奔师父就来了。老师一向可好，徒儿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说着话飘飘万福。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：“孩子，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？你挺好啊，托师父的福，我一切全都好。师父，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，
您到我的屋去得了。爹，我要陪师傅到我屋里去。
好啊，孩子，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，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！你要好生招待。
是，师傅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
说着强拉硬拽，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，龙天彪在后头跟着，一转身奔内宅。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，有打中庭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，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，这属于内宅，外人不得擅入。王典呢没有夫人了，就守着这么个女儿，把她拉扯成人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。可以说王金玲是她的掌上明珠，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，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可谓娇生惯养。除此之外，姑娘武术还好呢，从小跟她爹练武，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，两个人的真传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。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，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，他一个人都不能活。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，到了这儿呢，他没什么拘束，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，搂脖子抱腰啊，问长问短，洪文非常喜欢他，虽然是徒弟，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，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。丫头，你还这么顽皮，哎，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，迟早你要许配人家，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
要看师父您说的，我一辈子不嫁人，我没那份心，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。
姑娘撒着娇，脸也红了，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。
哟，师父您看呐，我这人多糊涂，光顾跟您说话了，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。我说这是谁呀？
说着话过来就拉，因为都是女人。龙天彪心里头明白，臊的把头更低了。洪文倒挺自然，金玲啊，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真呐，这就是你师兄，你还不过去见礼吗？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。你别看是女的，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。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，没说话。哟，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，又长得这么好，这个乐就别提了，把龙天彪拉到眼前，看看这看看这，猫猫那猫猫这，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。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，你瞎摸什么呢？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？急忙往后躲闪。王金玲没想别的，认为他有点害羞。哟，你看了我这个师弟呀，你怎么这么腼腆呢？你怕什么呢？你师父，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？
哎，不到两月。
哪儿的人呢？就是山南的人呐。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，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，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，非常高兴，这才把他留到身边，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，我就把他带上爹云峰，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，往后好有个照应。师父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么办吧，您要有事回去的话，就把他留在这儿，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，正好我怪闷得慌的，找个作伴的。龙天彪一听啊，给我留着像话吗？暗自咬牙，丫头片子，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，你是个女贼。 你爹是贼头，你是小贼头。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，我装着老实，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，我把你切开晾着。单说王金陵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，陪着师傅师弟要好好喝几盅。这都是女眷，又没别人。一会儿酒宴摆下，师徒三人归坐，他们师徒坐对面，龙天彪打了横头，筷子也不动，低着脑袋，逗得王金陵咯咯直笑。师傅，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，怎么这么老实呢？这可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，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，你倒了霉了。我这人好说好笑的，你倒是吃啊！龙天彪没办法，点点头，这才动筷子，恐怕手大露出马脚，紧拿这衣服盖着。红门女剑客紧给打岔，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。金陵啊，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。
哦，师父，有话您说吧。
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，此事你可清楚？王金陵一听，柳眉挑了几下，轻轻打个嗨声。
哎，我爹没跟我商议，但是我听说了，这么大个举动，谁能不知道？
哦，金陵，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，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？
师父，谁管他那些事儿？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，一意孤行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这是我跟您讲，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。您说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再说那个徐良，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，他不没得罪你吗？你这何苦来的呢？徐良死了就死了呗，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？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，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，这可树大招风啊，来那么多的人，惹多大是非？您想想，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？老实说，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福泽，恐怕后果挺可悲呀。哎，龙天彪在旁边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心说真没想到啊，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，这姑娘看得还挺远，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，难得。龙天彪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说。红文女剑点点头，丫头，要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早晚官兵一来，御史不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王金陵一听啊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师父，我怕得很，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。师父既然问到这儿，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。